那我们之前是上到书本234页，对吗？啊，就大正1173经啊。那这一部经，我们上一经已经全部讲完了嘛？哈，补充讲义也讲了。那我们来看1173经，这一部经啊，非常的好哈。那这一部经它有一些地方，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的补充啊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一部经。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同样的地点哈，就是居坛米国瞿师罗园啊。佛陀跟弟子们说：“多闻圣弟子啊，那对于一切的苦集灭、未患离啊，这六个如实之见，那就能够观察到五欲犹如火坑。”五欲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色声香味触哈，五欲如火坑。那这样的观察五欲之后呢，对于五欲的贪啊、五欲的爱、五欲的念，这个念跟爱有时候它是差不多意思啊哈。然后还有着永不复心，知其欲心行处住处，而自防避啊。这个欲五欲啊，其实我们也不能完全没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有根嘛，有六根，一定会有五欲。只是这五种欲，不要让它产生执着，妨碍我们的修行就可以了啊。所以知道这样的心啊，行处住处可能是它特别的啊一些说明了哈，就是。我们一般讲在行住坐卧啊，哈等等都有可能。那脚注这边他是引了编者是引了这个清净道论的说法啊。那清净道论的说法也是其中一种解释啊，嗯。那瑜伽师地论也有瑜伽师地论的解释。那不管如何，它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种啊，守护我们的生活了哈，在生活上能够。自己防护啊，关闭我们的这种欲望的入心。那行处住处逆防避移，这个逆呢，这个违逆的逆哈，在这个地方，它有我去查了资料哈，像这个大陆有一套书叫做《杂含经教释》啊。教释这一本书，他就把这个逆呢解释为拒对，就抗拒的拒啊，对应的对，就是有点像是如火坑那样啊，就是你远远就给他，很像拒绝跟他对视啊，类似这样的意思。我刚开始看这部经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因为他这个譬喻呢，待会我们下面的段落呢就有讲出来。啊，有一个智慧的人看到火坑，他远远就不敢啊，就是靠近，因为靠近如果掉到火坑，那就没办法处理啊，一定会必死无疑。所以这个譬喻让我理解这个字呢，也有一点像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你对于就会给他远远的，就是拒绝对视啊，就是跟他有任何的这种。啊，顺应啊，你可能就会反方向啊，去守护自己的六根。但是在我说明之后呢，就是那一天前两周我在中佛清讲《杂含经》，有讲到这一部经。那其中有一个学员呢，就是课后哈，他因为课堂上他还没有查资料，他课后呢，他查了那个汉语大词典啊，这个逆呢，其实他有预先啊，预料啊的意思啊，所以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更加吻合一点。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五欲能够观察苦集灭未患离的话，那我们在于我们的行处住处都能够预先防护关闭，我觉得这个预先的定义可能更加的吻合一点啊。所以这个逆呢，它有这个预先啊，大家写一下哈，有这个意思。 随其行处住处，世间贪忧恶不善法，不漏其心，因为他能够预先防护嘛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页。那什么名为圣弟子？于一切的苦集灭未患离如是之见呢？那这里的回答，佛陀的回答竟然是多闻圣弟子于此苦集灭道如实了之，这个就名为苦集灭未患离。他这里的回答，如果你没有一些我们之前上过的基础的话，其实你没有办法理解他这里讲什么的。他的问题是于一切苦集灭未患离的如实之见，他的回答竟然是说你如实了之是圣谛，就是等于苦集灭未患离，你知道吗？他好像对不太起来嘛，你们对得起来吗？他的回答就是于此苦集灭道如实知，这个就是知道苦集灭未患离。实际上这个在我们之前讲过，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资料，他有跟我们对应的，就是大家看今天的补充资料哈，我有简要的写给大家，就是235页，今天的补充资料235页的中间，你看有一个弃出善，有没有弃出善跟四圣谛的关系，这个其实是出自瑜伽师地论，你去找之前的讲义哈。那就是苦集灭道呢，其实它是苦集灭，它是跟未患离它是可以对应的啊。苦就是未患啊，过患啊，然后集呢就是未着啊，这未着当然就是贪爱啦这种哈，灭就是出离啊，所以它其实苦集灭未患离呢跟苦集灭道是相通的。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常识的话，其实这部经它这样子的回答哈，你看不懂它是什么意思，可以吗？啊，那道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守护六根啊，你正念正知这个就是道了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回到课本啊，回到课本下一段呢，就是提到说圣弟子啊，如果见到五欲如火坑，那恶不善法就不会啊。复心啊，就不会入侵我们的心。那他这里呢就举了两个譬喻哈。那书本这里呢，他的段落的分就是切段落的地方切的我觉得不是很漂亮了哈，应该两个譬喻把它切开可能比较好懂一点啊。第一个譬喻就是如镜，譬如镜一聚落边有深坑，满中成火，有没有圣火哈？成啊哈，圣还是成？圣火啊，无有烟烟啊，就是这个村庄旁边有一个深坑，可能是在烧垃圾还是什么了哈，烧垃圾。总之就是有火，然后它的火是很大的，但是它没有什么烟啊。一个有聪明的人呢，他看到之后他就会做这样的思维，这个火坑都是猛火啊，我如果堕到里面呢一定必死无疑。于彼生远失远欲远，这三个它是同义词来的，生远失远欲远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于彼，这个彼就是指火坑，有没有火坑生起远离，思维远离，想要远离的想法，就是这个，因为他有智慧嘛，这个人，所以他看到火坑之后，他就会升起远离，思维远离，想要远离这个火坑啊，不要靠近他，靠近他就会灼伤啊。如是圣弟子见五欲如火坑，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，永不复心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譬喻呢，所以让我想到就是那个逆字哈，就是有这种远远就是逆方向而走的意思。所以你看下一行呢，他就提到说若行处住处逆防逆之，有看到吗啊，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，不漏其心。所以这里的逆防逆之呢，就是预先能够防护，预先能够了知 啊，是这样子的解释比较好像比较 好懂一点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逆呢，你用这个预先的意思比较好懂啊。那这是第一个譬喻，第二个譬喻呢啊，大家自己写一个二啦哈，写一个 B。那第二个譬喻就是也是在村落旁边有一个枣林，有一个奈林，这个是读奈哈，奈林就是枣树林，奈树林就是有点像是枣树，就是类似红枣的那种树，它很多刺啊。这时候也是有一个啊，有一个人啊走到林中啊去吟坐啊，就是可能就是去耕作啊哈 啊。那入到森林里面呢，它前后左右上下都是棘刺啊，都是很多刺的植物。这时候呢，这个人啊，他就正念而行，来去明目端视屈身，就是他的啊、身体的任何的动作呢，他都要保持正念。为什么呢？不要让这些利刺伤害到自己的色身啊。那这个是第二个譬喻。所以佛陀呢就跟我们说啊，多闻圣弟子也是如此啊，我们到净聚落诚意啊，我们到聚落里面去托钵乞食啊，啊也要善护其身，善直其心，正念安住啊，然后而行明目观察，莫令利刺伤圣法律。那他下面就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利刺伤害圣法律啊。他说就是于可意可爱可念的境界执着了啊，落入执着，这个就是利刺伤圣法律。所以这里的中文哦，你要会断哦哈，可意可爱可念之色啊。那下一句也是，什么叫做可意可爱可念之事之色伤圣法律呢？啊，就是五欲。所以我们的眼视啊，是源于色境而生爱念，长养欲乐，那就是让烦恼流入我们的内心。耳鼻舌身意啊，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。所以多闻圣弟子如果于行处住处逆防逆之，就能够让烦恼不流露我们的心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236，到这里可以吗哈？那佛陀非常的人性化啊，所以呢236第二行这边呢，佛陀说假设说有些圣弟子啊，因为圣弟子不一定都是四果阿罗汉嘛啊，有初学的，也有啊有学圣者。如果是事于正念生恶不善法，长养欲嗔痴啊，就是长养贪嗔痴，那是顿根的多闻圣弟子的话，那虽然升起极灭啊，极灭就是虽起极灭以欲复心啊，虽然能够升起观察他的生灭哈，但是他还是会被这个欲啊啊覆盖自己的心啊，短暂的覆盖。因为他是一个圣弟子啊，他平常有在修行，所以虽然是偶尔是念呢，偶尔是去正念，有烦恼复心了，但是不要紧啊。佛陀举一个譬喻说，就好像热铁丸呢，那少许的水滴下去呢，它立刻循迹干消啊，立刻就蒸发掉了。所以多闻圣弟子虽然他顿根啊，虽然他会试念，但是他生念循灭，这个生念循灭就是他升起片刻或者是刹那的试念啊，失去正念，循迹消灭。寻灭就是寻即消灭，这个试念的这一种欲望心啊啊，立刻就会蒸发掉，因为他提起正念正知，他就不见了。那所以呢，佛陀说啊，如果这些圣弟子啊啊这样行住，如果说有这个啊国王大臣或者是自己的眷属啊 来到这些顿根圣弟子的地方啊，想要去供养他，跟他们说你干嘛要那么辛苦要 剃发修行呢啊，要整天要去托钵那么辛苦，那不知安慰服务娱乐行施作福，不如你啊还俗吧啊，那服用这个五欲啊，然后可以做布施修福。那云何比丘啊，佛陀说，比丘们，请问这些多闻圣弟子啊，这些顿根的多闻圣弟子，他会被这一些人的游说或者是怂恿而还俗吗？啊，答曰啊，佛也啊，就是不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多闻圣弟子于一切苦集灭未患离如实之见啊，他已经能够观察四圣谛的，所以呢，他见五欲如火坑，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永不复兴，所以不管是行住坐卧都能够逆防逆之啊，让这些烦恼不露其心。所以呢，如果有国王大臣眷属来怂恿他还俗，那个无有是处啊，无有是处就是不可能的事。那佛陀就回答比丘们说：“善哉，善哉，确实是如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多闻圣弟子，不管是顿根还是立根，因为这些圣弟子有闻法修行，所以他们的心啊，长夜临去留住俊书相于厌啊，远离离欲涅槃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长期串习，要远离烦恼离欲啊，离开五欲，向于涅槃。所以呢，他对于这些有漏处啊啊，即灭清凉。那所以呢，这一些人呢，如果要怂恿他还俗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那佛陀还举了一个恒河的譬喻，他说就好像恒河的水啊，它是往东流的，如果你想要它转到西方啊，流到西方，那是可能吗啊？比丘们说不可能。因为恒河的水是长夜啊，就是长期一向东往东方流，所以它不可能往西方去的。那这一些啊怂恿的人啊，徒自劳苦而已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修行人啊，就是要有这一些我们说修道的心啊，要念念不忘。啊，那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顺于解脱啊。所以这部经其实佛陀讲的是挺好的，对不对啊？它的重点全部都是在欲哦啊，它有两个譬喻，一个就是火坑，火坑的譬喻；第二个就是这些枣树林，对不对？刺哈啊，利刺啊，很多刺的树林。那这个两个譬喻呢，其实在我们先讲简单的啦哈。就是我比较读大智度论有读到像这个利刺哈，有很多刺形容欲望的，有一个处处我就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我就是以前教大智度论的时候看了之后我印象很深刻，所以我有引出来给大家看，就是在230页旧的补充资料，230230最下面《大智度论》卷61，找到吗 ？OK， 这里提到五众，就是我们的五蕴有两种舍。第一种就是有余涅槃，就是舍五蕴的因缘啊，在受五蕴的因缘就是烦恼。意思说，我们如果断尽烦恼，就是证得有余涅槃，就四果了啊，四果有余涅槃。在阿含经有时候三果它也称为有余涅槃的，但是如果按照我们 常了解的比较普通的是四果啦哈，四果就是有余涅槃。第二呢就是无余涅槃，无余涅槃就是连这个五蕴的色身都舍掉了，五蕴的果报啊也舍掉了啊，就是色身也舍掉。所以五蕴呢有两种舍，一个是舍烦恼，一个是舍色身啊。 好，下面呢，他提到说白衣舍，就白衣的家里呢，他就名为聚落。所以一般经典讲说佛比丘们入聚落，其实就是到白衣有白衣住的地方，居士住的地方。出家人依白衣舍而活，而白衣舍有五欲次，就是居士的家有很多五欲的利次，为食故来恶次果灵啊。比丘们为了食啊，吃两餐，到这个长满五欲次的白衣家，好像进入一个很多次的果灵。哇，如果是你们听到有什么感觉？你说没有啊，师父，我的家都是很软绵绵的沙发啊，没有刺啊。所以他这里讲的刺是欲望啊。啊，以取果故，为刺所刺啊。就如果说我们是取着这个利养的话，那就是被这五欲刺所刺伤。那所以呢，要怎么样呢？他说就好像要有人啄木屐见刺，刺则吹折，就好像如果有人穿木的那种木屐啊，就是木的鞋子啊，那进入白衣舍的话，他就能够把这些欲望的刺呢全部都折服啊，就好像如佛有禅定智慧的鞋子啊，有没有？禅定智慧屐，这个屐就是木屐啊，就是鞋子啊。如果有这些止观的鞋子啊，就不会被五欲的刺所刺伤，这个就名为灭断五下分结啊。它的用词有时候会倒过来哈，下五分结其实就是五下分结啊。五下分结是哪几个呢？大家能背得起来吗？就是三结嘛哈，三结还要加哪一个？欲贪。还有嗔啊，还有嗔，嗯，然后有分结境，就是五上分结段啊，所以五上分结就是什么？色贪、无色贪、调举、无明慢。OK， 好，很好。所以这个就是五下跟五上分结。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譬喻来看的话，大智度论的譬喻就跟我们杂含讲的是一样的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，我们如果是有修戒定慧啊，就好像有穿了这个防刺的鞋子啊。所以我看了这个譬喻呢，我每次在跑步的时候啊，我都想说，就是因为我有穿着球鞋，所以才不会被那个马路的小石头刺伤啊。这些刺伤其实就是五欲伤嘛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譬喻。我们在学习这些经论啊，你回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发现啊，你在走路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就是因为有穿鞋子，所以不会被这些脏的东西刺伤自己的脚。那你反过来说，如果说我们平常就有保持正念正知，其实欲望就没有办法伤害到我们啊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火坑的譬喻呢，我今天就引了中阿含给大家看啊。我看了这个中阿含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太可爱了，所以要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今天的补充资料，233，找到吗？两部中阿含哈，第一部中阿含以前我有讲过的哈，后半有讲过，就是抓蛇的譬喻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部中阿含200经，找到哈。OK， 我们看第一段哈，佛陀说啊，善哉善哉啊，就是因为这个阿利杂比丘，他说欲望不是藏道法，那就是这一部经，就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。佛陀说这个是愚痴人啊，欲望是藏道法啊，所以这个就佛陀回答说，欲有障碍，我说欲有障碍。那下面的划线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形容，中阿含里面常常出现的形容。第一个就是欲如骨锁，骨锁就是骨头，骨头啊，欲望如骨头。 第二呢，欲望如肉软，肉软就是肉块，肉块啊。还有第三，欲如把炬，就是类似手把火炬，手拿着火炬啊，欲望如把炬啊，如火炬。第四个譬喻呢，就是欲如火坑，有没有？啊，再来第五个譬喻，欲如毒蛇。第六呢，欲如梦；第七，欲如假借；第八，欲如树果，树上的果子。所以欲望呢，在这一部经，它就是只有这样子描述而已，它并没有详述它为什么要称为欲如古所啊等等，没有。那这个就是两百经，中阿含两百经的一个总说的这个用意啊。好，我们先看化现的地方啊。那佛陀就是跟这个阿利扎比丘呢啊，就是喝责之后呢，那佛陀就跟他说啊，若我所说法尽具解义者，如果对于我所说的法完全能够掌握了，很好，那就要如实的去受持啊。那如果对我所说的法不能够完全理解的话，那你应该要问我，或者是问其他的善知识。但是你呢，啊，却有愚痴人啊，啊，自己不理解，然后又颠倒受持这一些自己认为的道理跟文字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反而会让自己啊落入这一些颠倒的状态里面呐 啊。那最后一段划线的地方，佛陀说，就好像有人呢，啊，他想要抓蛇，所以呢，他就去树林里面找蛇，他看到一条很大的蛇，用手去抓他的腰部，蛇呢就回过头来咬他的头，咬他的手脚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身体的部分。那这个人被想要抓蛇不得其意，就是他没有方法，所以呢他就受了很多痛苦，躺自劳疲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善解取蛇法故，他不懂得抓蛇的方法。反过来的话，就是会抓蛇的话，就是抓他的头嘛，啊，要抓蛇的头，他才不会咬你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佛法是要抓我们的烦恼贼啊，你要抓对啊，不要去枝末上呢去做很多没有意义的事啊。这个就好像不会抓蛇那样啊。那这个就是下面是划线的地方是补充的啊，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如果能够理解的话最好，不能理解一定要请问老师啊。那上面的这八个欲望呢，这个譬喻呢，在下一部经《中阿含二零三经》这个普律多居士这一部经，它就八个譬喻呢都详解哦，八个譬喻都详解，所以我就看了之后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如果大家要去跟谁讲故事啊，这个是很不错的教材。其实在南传的巴利藏也有啊。第一个譬喻呢是什么呢？大家看一下划线的地方，欲如古所，对不对？有看到哈？好，你看中阿含这一句话的意思，他这个段落为什么佛陀要说欲如古所呢？他说好像有狗啊非常的饿，到处都是去找这个找东西来吃，所以他就去到这个屠牛场。这一些宰牛的人呢，就把这个肉全部切除之后，把这个骨头呢丢给这个狗。那个狗啊，很用力的去咬啊，咬到自己的这个牙齿也破了啊，喉咙也刺伤啦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解除他的饥饿。他说，多闻圣弟子也是如此啊。欲如古所，就好像我们在受用这个五欲的时候呢，其实呢它都是乐少苦多，多有灾患，当远离之。 所以我们在受用五欲，他说就好像在狗在啃骨头一样啊。第二个譬喻呢，是好像玉炉肉软啊，肉块。这个譬喻呢，就很多人讲过的啦。那佛陀说，就好像有一个村，有一个村庄，离开村庄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块小肉掉在地上，那鸟啊就飞过去啊、哦，就其中有鸟呢飞过去要吃这块肉，那其他的鸟看到之后呢，就飞过来给他，就是想要竞争啊，看谁先抢到这块肉。那如果说第一个先看到肉的鸟啊，如果他不放下这一块小肉的话，其他的鸟过来跟他争夺的话，他就会受伤，对不对啊？甚至于没有命了啊，那么多鸟冲过来要吃。所以如果他不把这个嘴巴的小肉块放掉的话，他可能就会受伤。那佛陀说欲如肉块也是如此啊，我们享受五欲的时候，如果不赶快放下，那可能就会被欲望所伤害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三个譬喻，我们待会就会看到跟我们杂含一样的譬喻了啊。第三个譬喻呢，就是玉炉火炬火把啊，就佛陀说人拿着火把，但是向风而行，就是迎着风面啊而走，所以他就会被自己手上的火把烧灼伤嘛，对不对？会烧伤自己的手啊脸啊。那所以你如果不赶快把这个火把丢掉的话，就会灼伤自己。所以欲如火炬啊，佛陀说你如果不赶快把欲望放掉的话，它就会烧伤你的身体。第四个譬喻就是我们这个杂含的譬喻了，欲望如火坑。你看他说有一个大火坑，有很多火，但是它没有什么烟啊飘出来。如果一个人有智慧的话啊，他看到之后呢，他就会远远的离开啊。所以他就，你看这里的第四行啊，这个有智慧的人呢，他看到这个火坑便思远离，愿求舍离，有没有？这个就跟我们杂含一样啊，有没有啊？杂含不是有这几个形容吗？生远、思远、欲远啊，哎，中阿含就是用思远离、愿求离欲，就远远的就远离他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欲如火坑啊。第五个譬喻就是欲如毒蛇啊，欲如毒蛇啊。那蛇也是一样啊，如果是他这里的佛陀说的譬喻呢，他说欲望，他说好像有一条大毒蛇。那有人呢，他很聪明啊。那你说这个人他看到蛇之后，他会用手去抓吗？啊，那此人铃铛以手受于及于肢体，作如是说遮我遮我也。这个人会这样说吗？蛇啊，你咬我啊，咬我啊，啊。那大家都说不会啊，因为这个看到毒蛇的人呢、啊，会想说，如果我用手啊，用别的肢体啊去抓蛇的话呢，必死无疑呀、啊，啊，所以欲望也是如毒蛇啊。那欲如梦的话，第六个譬喻，后面几个譬喻哦，我们比较少看到的哈、啊。第六个欲如梦，这个梦的意思呢，佛陀说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。啊，这是五欲自娱啊，我们都有这个丰富的五欲乐，但是醒来之后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的欲望啊，在享受的时候也是如此啊，嗯，啊，你就是你警觉之后，或者是享受完之后，其实可能也得不到什么，只有得到身心疲劳啊。第七个譬喻呢，这个如果说你不看中阿含，其实是看不太懂的，就是假借。 欲望如假借，这个假借的意思、哦、你看、啊、钟阿含的解释是蛮可爱的，他说有一个人呢去跟别人借了很多东西、啊、借了家里所有的东西，房子啦，浴池啦、啊、这个交通工具啦、啊、这个棉被啦，衣服啦、啊、借了好多好多东西，然后呢装成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房子、啊、一个家里。那很多人都说哦，如果我们有福报啊，那享有这种财物啊，应该就是应该要尽力的去享受世间的娱乐啊。那但是呢，这一些物主啊，啊，因为他是跟别人借的嘛，这些东西，那个物主呢，知道之后呢，他们如果要来索取呢，他随时都可以拿回去，因为是。不是他的东西来的嘛，他是跟别人借的、啊、所以呢如果说他自己本身他还洋洋得意的话，这个物主啊一来索取的话，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、啊、所以佛陀说欲如假借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在享受这些五欲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是借别人的东西来享乐一样如果主人来索取啊，我们是什么都没有啊。好，第八个譬喻呢，就是例如树果。这个譬喻呢，在巴利也有哈，就是在一棵很大的果树，有很多美妙的果实。有一个人来了之后很饿，他就在下面呢寻找果实，但是他找不到有自动掉落的果实，所以他就说我就爬到树上去摘啊，在树上吃。但是后面呢又来了另外一个人，也是非常饿，那想要吃这个果汁，他也等不到有自动掉落的水果，所以他说我用这个斧头啊把它砍下来，摘那个水果来吃。于是他就把这个果树砍了。那佛陀说你们认为如何？那上面第一个人爬上去的人，如果不赶快下来的话，他就会跌断手脚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佛陀说啊，欲如树果，就是我们在、享受五欲的时候啊，要留意哦啊，如果是别人把这个欲望砍断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一无所有了啊。其实这个欲望呢，在经论里面形容蛮多的，这个是中阿含。再来我们看大智度论哈、哦，你看大智度论在讲禅波罗蜜的时候，他也有提到这一个。就是去五欲，这个喝则五欲啊，却五事，就是喝则五欲，在235页哈，《大智度论》卷17，这里的譬喻很多是出自《阿含经》的啊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对应《阿含经》，可能有些也看不太懂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五欲呢，得之转聚，得到之后它会越来越激烈啊，就是如火。这是怎么读啊？字啊，字接啊，这个就是疥疮啦哈，疥疮就我们疥疮会痒会痛嘛哈。那如果说你靠近火的话，它好像是会舒服一点，靠近热的东西。但是如果说你一直靠近它，就会灼伤色身呐 啊。那就是。第一个譬喻，第二个譬喻就好像狗在咬骨头，有没有？第三个就是如鸟在啄这个肉块，第四呢如逆风持这个火把啊，第五呢就是如踏到这个毒蛇，第六呢如梦所得，有没有？第七就是如假借虚仪，就是我们的五欲是暂时借来享用而已的。啊、你不要一直认为他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、啊、那再来，世间人愚痴贪着五欲，至死不舍，为之后世受无量苦。就好像有人贪着好果实，上树吃水果不肯下来、啊、不要及时下来，那后面的人如果把树砍倒的话，他就会摔死了、啊、痛脑而死。所以这个就是欲望、啊、如树果。再来 又持五欲得时有短暂的快乐，逝去的话有很大的痛苦，如蜜甜刀啊，屠刀啊。甜者贪甜，不知伤食舌啊。就是如果好像蜂蜜，就刀尖的蜂蜜哈、啊，享受五欲啊，不知道小心的话，就会割伤自己。五欲法者跟畜生一样的，畜生也是如此。有智者认识之后，应该要远离五欲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我觉得经论有很多，他们是复用的哈，很多譬喻啊。但是我觉得中阿含这个解释的实在太详细了，实在太详细，很好很好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下一经1174经啊。那1174经呢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经，以前我也讲过很多次啊。书本237，有没有 ？OK， 那佛陀呢？这一部经呢，是佛陀在阿毗舍恒河水边。阿毗舍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阿育陀国，阿育陀国的恒河旁边啊。因为恒河它有跨了几个国家啦、啊、所以他说恒河边有时候是看是哪一个国家而已。这时候呢，佛就有一个比丘来找佛陀说啊，佛陀啊，善哉世尊，请你为我说法，我听了之后呢，我就会好好的去专精思维啊，那不放逸，那不要浪费这个出家修行的因缘啊，能够证得阿罗汉果。好，第二段呢，佛陀这时候呢观察恒河的水，看到恒河的水当中有一棵大的树桐，大树随流而下，就跟这个比丘说啊，你有看到恒河当中漂流的这个大树吗？他说看到，世尊。那佛陀呢就举这个譬喻了，这里总共有八个啊，大家写一下哈。这个大树呢不着此岸，第一不着彼岸，就是不会就是怎么讲啊，不会卡在这个岸、啊、哈，不会卡在这个岸边，不着此岸，不着彼岸，不成水底，不爱舟堵。这舟堵就是那个小岛啦，或者是我们讲的叫什么，就是哎，沙滩啊，或者是说在那个河里面中间的那种叫什么沙洲啊，类似这样子哈。它不一定是在旁边的哦，它有时候是在河的中间。那再来就是步入回复，就是漩涡啊。人不取，非人不取，这个是第六、第七个。然后不腐败啊，不会烂掉，第八个。如果这个大树呢，它远离这八种因缘的话，它随顺这个水流往这个大海流去的话，那它会流入大海否？会的啊，他们都说会啊，会流到大海。就是它避免了这八种因缘，它就会流到大海，很顺利的流到大海。那佛陀说，如果是比丘修行也是如此啊。如果你避开这八种因缘，你就能够顺入涅槃。好，我们来看238页。那比丘就问佛陀说，这八个譬喻到底要形容什么呢？请世尊给我们开示。那开示之后，我了解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好好的实修啊。好，下一段佛陀就跟我们解释啊。佛陀解释的时候呢，他这里呢漏了第三跟第四个，很奇怪，所以他没有解释第三跟第四个啊，所以大家自己写一下标号哈。刚刚一到八大家写了吗？写了哈。那你现在这里呢，你标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漏掉哈。佛告比丘，此案第一个就是六根，六内入，六入处，就六根。彼岸就是六外入处，六境啊。第二，人取，这个已经到第六了，第六 人取，就是有一个有一些修行者，他如果习近俗人，就是白衣，或者是喜欢跟在家居士跟出家者喜，就是若喜若忧，就是跟他们就是常常在那里善心杂化的意思了哈。若苦若乐，彼彼所作悉与共同，始终相随，是名人取。就我们修行人如果经常跟出家人或者在家人嘻嘻哈哈，就是没有佛法的讨论的话，没有佛法的生活的话，那这个就是跟世俗人一样啊。所以他这个佛陀称为人取，第六个，非人取是第七个，第七啊。他说就好像有一个人修行，但是呢他修行的目标很奇怪，他说我希望持戒苦行，修诸梵行，希望升到天上做天人啊，他不是为了解脱，这个就叫非人取啊。第五个就是漩涡回复，这个啊就是漩涡啊。第五个就好像有一个人还俗退转，还俗还戒就是还俗啊。第八个腐败，腐败的话就是犯重戒，犯大戒，然后行恶不善法，腐败寡闻啊。那这一种就犯重罪的人呢，他说后面呢他还有一个形容，说就好像这些杂草啊，这个锈碑啊，碑哈，还是碑啊，皮碑啊，败啊，锈败，它是一种草嘛哈，它是一个像像那个芦苇啊那种草，叶子长长的那种，那或者是吹背之声。我就是一直在想这个，就是那种草的声音跟吹背，背可有声音我们比较知道对不对，但是那个草是不是人家拿那个草可以吹声音的哈？你没有看过哈？那个草我是没有，我是没有吹过，你们有吹过吗？我看有些人可以拿来吹哈，嗯，所以他这个声音呢，他说听起来啊，非沙门为沙门相，就是他不是真正的修行者，但是他有修行者的外相，非梵行者有梵行相，所以这些声音就是其实他不是真正的这个乐器的声音啊，草吹出来的声音或者是贝壳吹出来的声音而已，他只是相似某种声音，所以他只是外向向出家人，但是他其实没有那个实质的内涵。所以佛陀说，如是比丘名为不着此岸彼岸乃至尽殊涅槃啊。所以大家听了之后呢就欢喜作礼而去啊。那其实到这边为止啊，他这一部经是到这边为止应该是告一个段落的啊，告一个，下面呢是另外一个故事来的哇啊，下面是另外一个故事。那我们先看完这个书本了哈，先看完这个书本再看补充资料。这时候呢在这个比丘呢就在读一经处啊，视为佛陀所说的这个水流大树经，有没有水流大树经的教理教诲啊，就证得阿罗汉果啊。哎，应该是到这里哦，啊，应该是到这里啊才结束啊。这时候呢，就有一个牧牛的人叫南图，去佛不远啊，就是离开佛陀不远的地方，他就拿着这个木杖来牧牛嘛哈。那比丘去了之后呢，啊，跑到树下去思维的时候呢，他就跑过来跟佛陀说：“佛陀啊。”我能够做得到刚才你讲的不着此岸不着彼岸这八个啊，所以呢我要在佛陀座下出家修行啊。其实这种经文哈，如果你要找它的那种奇怪的叫什么情节啊，很容易找，就比如说他说去佛不远哈，离开佛陀那么远他还听得到佛陀的开示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能够听到佛陀的开示啊？啊， 他又不是在佛陀的面前，我们可以说佛陀有神通啦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你就是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呢，经文有很多这种情况哈。为什么他在那么远可以听得到，而且他都听得明白耶，问题是这个才厉害呢，对不对，好，再来我们看239啊，那佛陀就跟这个牧牛人说，你把牛还给主人了吗，牧牛者说，这些牛啊全部呢家里呢都有小牛，所以呢他们自己会回家的，不需要送他们回去，让我出家就好了，不要担心那种牛。佛陀说啊，牛虽然它能够自己回家，但是你呀，已经接受了这个主人的这种衣食供养一段时间，你应该要亲自的去报答这个家主，这个主人，就是要感恩呐，那这时候呢，这个牧牛人听了佛陀的教导呢，他就坐立而退啊，就去实践了。那这时候呢，舍利弗在旁边呢看了之后呢，就跟佛陀说，你把这个牧牛人放回家，难道他不会去享受五欲吗，然后他还会再来出家吗？那佛陀说不会的，这个牧牛人如果他还会在家享受五欲的话，无有是处这个牧牛者呢，他跟主人报答之后呢，他就会回来出家的，而且他还会证得阿罗汉。就是后来这个牧牛者确实如佛所说那样啊，确实的，他就出家，然后受具足戒啊，最后证得阿罗汉果啊。好，那待会我再跟大家说这个典故的一些启示哈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